各位在座八成中华基督教会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在这里聚集向耶和华的圣殿下拜。我也谢谢牧师跟师母还有教会同工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到大家中间来一起思想神的话语。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所有在座的家人们，在线上聚会的家人们，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今天早上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说话，让讲的有受教的舌头，听得有受教的耳朵，让我们讲的听得同感一灵，同得造就，让我们所高举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他复活的大能。求您捆绑撒旦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您保守带领，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在目前最困惑科学家的就是没有办法给出生命的一个确切的定义，换句话说，也就没有办法将什么是活的这一句话将它量化。1999年牛津大学出了一本书，一位生物学家 Norm Lahoff 写下来《生命起源》，他里面引用了48位从1885年一直到1997年的生物学家，这48个人对于生命的定义居然没有两个是完全一样的。什么是活的？很难定义。以目前大多数的人接受的就是说它会动，它有一定的形式，对外面的环境的刺激有反应，会跑，会吃，会排泄，大概这个事情是活的。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2012年呢，5月8号，美国内华达州啊，给这个 Google 的无人驾驶汽车一张驾驶执照，也就是说，这辆汽车可以在内华达州啊自由的运行。后来，这个 Google 的一个子公司 Alphabet 成立了另外一个子公司叫 Waymo， 就开始推出无人驾驶汽车。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一直在2020年在凤凰城开始正式的商业运用，到今年的8月，美国旧金山推出了100辆的无人驾驶汽车的一个车队。你现在在旧金山，可能你要叫计程车的话，可能来了一辆无人驾驶汽车，不晓得你敢不敢坐就是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有外星人的这个飞碟啊，到了这个旧金山的上空啊，往下一看，发现有一堆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碰到障碍的时候它会转弯，这些东西啊会吸入空气，吐出二氧化碳和水蒸气，所以我想可能他们啊会向他们的行星报告，我在下面啊发现很多活的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些东西是活的还是死的？死的。别说的那么快，不一定哦。 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对吧？我想很多人在家里面买圣诞树，对吧？把这棵圣诞树啊装饰得非常漂亮，而且啊，这棵圣诞树的下面还放一盆水，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棵圣诞树啊，仍然会行部分的光合作用，你知道？也就是说，它仍然有生命的现象。哎，那你说这棵圣诞树，你家客厅摆的这棵圣诞树啊，是活的还是死的？难讲吧，对不对？哎，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有一个现象啊，这棵圣诞树开始枯干，对不对？从一点点枯到一半枯到完全枯，最后被丢到这个马路上面去，对吧？哎，那我想请问你啊，这棵圣诞树到底枯到什么程度，你才觉得它是死的？枯干是程度的问题，对不对？但生死是本质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你用程度来决定本质，这是不聪明的。我为什么会问你说这棵圣诞树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这一棵圣诞树跟它的根分开来了。如果说这棵圣诞树没有被砍下来，我不会问你这个问题，它就是活的。所以与其用程度来决定生死，哎，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用关系来决定生死。这棵树如果连着它的根，跟它的根有关系的话，它是活的。如果这棵树离开了它的根，跟这个根没有关系的话，我算它是死的。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的多，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看到吗？这是讲到关系，我们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那就看看我们跟神的儿子有没有关系，对不对？如果说啊，没有上帝，如果说没有创造，那么人跟其他的生物之间的差别只在哪里呢？程度上，其实也就是基因排列顺序的差别而已，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分别。而且你知道吗？现在的科技非常的进步啊，现在的科技用人工智慧可以造出一些东西，怎么样？看起来像人，走起来像人，甚至摸起来像人的人，对不对？这种机器人，他们可聪明了，哎，他会开车，他会下棋，他会画画，他还会创造音乐，甚至画建筑图，对不对？比人能干多了，比人能干。如果说从功能的角度来看，这些机器人，人工智慧造出来的机器人比人能干多了，但是毕竟它不是活人。为什么？这个机器人它会创造音乐，对不对？哎，它不会被自己创造出来的音乐感动，它不会站在自己画的图的前面站在那边赞叹，哎呀真是美啊。这一些机器人他也不会去追求生命的意义，他不会寻找永恒，他也不会去寻找真爱，他也不会去寻找自由，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量化。但是对于一个活人，这是必须要有的条件。到底什么是活人？我们跟这些机器人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啊？就差那一口气。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对不对？ 圣经里面说这个人就怎么样，成了有灵的活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在争那一口气，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就常常跟我讲啊，孩子啊，要争气。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啊？孩子啊，要争气。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是个活人，看到吗？就是那一口气。那你说上帝为什么要造一群活人？目的到底在哪里？上帝造人之后马上给人一个文化使命，他没有说亚当夏娃你每一天在伊甸园里面玩电动玩具就好了，没有，他给亚当跟夏娃一个文化使命，对不对？他要亚当跟夏娃做什么？看守、修理、管理大地，对不对？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牲畜。所以人有文化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文化使命的。所以我们要工作，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工作，我们活着是要工作，而且在工作上面荣耀我们的神。这是上帝造人之后马上给人一个文化使命。上帝不仅仅给人文化使命，上帝也给人自由，给人一个尊贵。上帝把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跟亚当怎么说啊？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怎么样？随意吃，自由意志，对不对？上帝没有说你礼拜天只能吃香蕉啊，礼拜一明天只能吃橘子，礼拜二只能吃苹果，没有。上帝说你可以随意吃，给人一个自由的选择。这是上帝造的人的一个自由与尊贵，让我们可以选择。但是人在自由的同时马上带来律法，是吧？自由的概念马上带来律法，对吧？你在美国开车要不要遵守交通律啊？你是不是可以乱开啊？我自由，我高兴怎么开就怎么开，你开开看啊，你开开看。所以自由马上带出来一个律法，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什么树？分别善恶树，对不对？这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怎么样？ Surely die。 如果你看一下 King James 英王钦定本怎么翻译， Surely die， 你必定死。上帝没有说大概会死，可能会死，也许会死， You surely die。 哎，很多人在网上上大做文章啊，说基督教的神啊很霸道啊，基督教的神啊让我们怎么样，很变成都很无知，就是要我们不要分别善恶。弟兄姐妹，分别善恶不是我们人能做的，对不对？我个人觉得上帝把这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目的，他是要告诉我们他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物。创造主与被造物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把这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别的，就是告诉我，我就是你的主，你就是要按照我所吩咐你所做的，你要好好去做，是吧？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家里有孩子，对不对？你孩子在你家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可不可以？他要玩火你可不可以让他玩啊？啊，还要玩炉子上面的开水，你可不可以让他玩啊？不行的，我儿子在我家很多事情不能做的，因为我要告诉他说我是你父亲，你是我儿子，对不对？而且分别善恶不是人能够做的事情，你知道吗？如果说你仔细看一下上帝所写的这本圣经，在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哎，每一天创造完了之后都有一句话，上帝看什么？啊，看都是好的。哎， 第一次出现不好在什么时候？哎，弟兄姐妹，第一次出现不好在什么时候？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为他找一个帮手帮助他，对不对？好与不好不是我们能定的，是上帝定的。他看他所造的都好，但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你懂吗？所以分别善恶不是我们人能做的，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今天呢，都在搞这个问题，对不对？川普说他是好啊，拜登也说他好，对不对？以色列说好，哈马斯也说他好，世界上都是好人打好人啊。夫妻吵架哪个是坏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嘛。所以分别善恶不是人能够做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做的。上帝说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 surely die。哎，但是蛇告诉他们怎么了？魔鬼告诉他们，哎，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怎么样呢？哎，你吃的日子你会怎么样？马上眼睛明亮，如神一样。存在主义大师沙特就曾经讲过，人都有想做神的愿望，所以魔鬼马上就告诉亚当跟夏娃，不一定是，因为你吃的日子你便如神一样，然后怎么样？眼睛明亮。人在这个终极的试探之下做了一个致命的选择，我们想要做神，所以亚当跟夏娃把这个果子吃下去了，有没死啊？弟兄姐妹，亚当跟夏娃没死啊？没有啊，对啊，肉体没死啊，对不对？肉体没死啊，所以蛇也不一定在说谎啊。哎 ，in some sense， 他也说对的，哎，不一定死，而且怎么样？你马上眼睛明亮，人马上眼睛明亮，发现什么？是神肉体。如果说你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上这个圣经里面说，那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怎么样羞耻。哎，但是一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马上觉得怎么样羞耻，马上会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那个草裙，把自己遮盖起来。对，所以当上帝在园中行走的时候，这两个人怎么样？躲起来，不敢见神。他没有吃这个果子之前，敢不敢见神啊？跟神在一起啊，对不对？哎，但是一吃了这个果子之后，马上带出来一个 consequence， 马上发现羞耻，马上发现不好意思，马上不敢见神。不要说不敢见神，连见人都不太敢。做错事是不是这样子啊？希望把它藏起来，对不对？马上眼睛明亮，亚当没有死，没有马上暴毙，对不对？马上倒下来。亚当还活了多久啊？圣经里面怎么说？亚当学了活了多久啊？930岁，对不对？930岁。哎，那我请问你啊，亚当没有吃这个果子之前活了多久啊？啊，亚当跟夏娃没有吃这个果子之前，亚当活了多久啊？圣经没问，对不对？也没讲，对不对？因为这个问题在亚当跟夏娃没吃这个果子之前是不 make sense 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跟生命的源头在一起，对吧？所以不需要计算他活了多久，但是一分开了之后，这棵圣诞树开始枯干，从一点点枯到一半枯到完全枯。这个时候亚当开始要过生日了，过过生日了吗？弟兄姐妹，有没有过过生日啊？生日的高潮在哪里啊？嗯， 弟兄姐妹，你在过生日的时候，这个生日的高潮在什么地方？ Birthday party 的高潮在哪里啊？吃蛋糕，对吧？我不晓得谁想出来，真是聪明啊。吃蛋糕上面插上蜡烛的，930岁插930支，然后全部点上火的，然后寿星要怎么样啊？你便如飞而去，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你便如飞而去，看到吗？人一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你开始要过生日，一步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往真正的死走过去。这就是罪进入了世界。不但如此啊，原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美好的，对不对？上帝造人之后给人一个祝福啊，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不对？让人能够工作，让人能够管理。但是一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咒诅马上来到。亚当跟夏娃躲起来，上帝问他说，你为什么躲起来啊？亚当说啊，我发现自己赤身肉体啊，对不对？上帝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的？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吗？谁告诉你的？亚当怎么说？听你们，亚当怎么说？都怪你，都怪你，对不对？都怪你，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呢，让我吃的，对吧？哦，那问夏娃呢？也怪你，是吧？你造的那个蛇引诱我吃的，对吧？哎，我想请问大家，圣经里面第一句人讲的话是哪一句话？圣经里面第一句人讲的话是什么？大家记住啊，这是我们讲的话，人讲的话第一句，创世纪第二章，当上帝把他的配偶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怎么说啊？哎呀，你是我什么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多美好，对不对？所以在座的弟兄们啊，见到你的姐妹的时候，赶快，哎呀，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你现在觉得很好笑啊，对不对？那不是跟亚当一样吗？这个时候还是不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不是了，这个时候变骨刺啊。罪进入了世界，人原来那个美好关系没有了，人跟神之间的那个美好关系没有了，人跟人之间那个美好关系没有了。如果说你看一下罗马书一开始保罗讲人的内心那个描述多么的可怕，对不对？那种增进嫉妒凶杀仇恨误慢人的不孝敬父母的在背后说人闲话的，对不对？这个东西进来了，人肉体虽然仍然可以撑在那个地方等着它慢慢枯干，可是有一样东西死了，灵命死了，罪进入了世界，所以每一个人都成了罪的奴仆，死也跟着这个罪而来，于是死临到众人。你想想看，当上帝把亚当跟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提过，这些人现在已经会分别善恶，如果说他们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肉体永远不死，一群肉体永远不死会犯罪的人在一起，你说可怕不可怕？你说可怕不可怕？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你就知道，罪进入了世界，然后呢，死跟着罪而来，于是众人都死了，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严格来讲，我们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是死的，因为 人在终极的试探之下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我们要分别善恶，我们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众人都死了。不但如此，你知道吗？马上带来咒诅。原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一个祝福，对不对？但现在呢，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加增你怀孕的疼痛，你必在疼痛中生儿女。我们在座中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是我们的罪带出来的。男人呢，男人呢，地因为你的缘故长出荆棘和蒺藜，对不对？大地受到咒诅，人因为犯罪，所以大地受到咒诅，苦难进入世界，死亡来到人间，你知道吗？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原来上帝造人让人工作是一个祝福，但是你看生养众多这个祝福变成咒诅，然后呢管理大地也变成一个咒诅，罪的关系，罪的关系。不但如此，所有的被造之物通通被牵连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亚当跟夏娃他们所做出来的一个决定，他们临时起意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是这个后果临到所有的被造之物，所有的被造之物没有一个可以幸免。从社会，从家庭，从音乐，从艺术，从科技，全部受到污染。所以圣经里面说，所有的被造之物一从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等待基督耶稣的来，等待基督耶稣的再来，让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重新再活一次。大地受到咒诅。存在主义大师卡缪写过一本书啊，这本书很薄，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叫《薛西弗斯的神话》，很薄。薛西弗斯是一个凡人，非常的聪明。结果呢，阿尔卑斯山上面的那一些众神啊，那些偶像啊，那些假神啊，嫉妒他，这神嫉妒人，结果怎么样呢？就把他的眼睛弄瞎了，罚他每天做一件事情，把一块大石头啊，从山的下面推推推推推推推到山顶，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呢，哎，这块石头又滚下来，所以第二天早上呢，他又推推推推推推到山顶，然后呢，黄昏的时候又滚下来。叫薛西弗斯的神话，你知道吗？这本书好多人认同啊。卡缪就用这本书作为切入点，他就提到一个，生命是荒谬的，生命是荒谬的，你同意吗？你每天早上在695上面开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到公司，对不对？下午5点的时候呢，哎，又从695的车上面换回，开开开开开开回去，对不对？第二天早上又开开开开开开到公司去，对不对？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又开开开开开回来的，你不是跟薛西弗斯一样吗？只是他在推石头，你在开车而已啊。多少人认同啊？所以为什么存在主义这么风行啊？生命是荒谬的。如果一个没有神的人，如果一个没有耶稣的人，荒谬的，没有意义。我们在这边干嘛？推石头，对不对？或者在695上面开车。That's it。这个不是只有西洋人有这样的感叹哦，不是只有西洋人有这样的感叹哦。读过这篇文章没啊？读过没啊？不到600的短文，朱自清那个时候不到24岁，问出如此深刻的问题。我活在这边干嘛？我为什么白白走这一遭？对不对？我为什么白白走这遭？这真的是一个大灾问了。 他不是感叹人生的短暂，而是感叹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我每天只在推石头吗？难道我每天只是在695上面挤来挤去吗？这不是只有西洋人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看见。我不知道朱自清有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找到答案。我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慕道的朋友，你能够找到这个答案。这是千古一叹，我在这里做什么？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法国的大数学家、大物理学家、大神学家、大很多家，叫巴斯卡，他就曾经提过，人一犯罪从尊贵的地位上面掉下来，在那边摸索，不晓得要到哪里去，不晓得要怎么办，生命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做什么，我们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都怎么样，如羊怎么样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在寻找。世界上也有很多人知道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世界上也有很多的神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告诉你，你要这样，要那样，要捐多少钱，要买多少件袍子，要盖多少条桥，对不对？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非常深奥的，对不对？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也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天天擦嘛，你心里面的问题天天擦，擦干净它，不要让它染尘埃啊。问题不是说这面镜子要天天擦，这面镜子已经破裂了，你再怎么擦它还是一面破裂的镜子。镜子的问题在哪里？镜子的问题要重新丢到火里面，重新煅烧一次，成为一面新的镜子，对不对？人的问题在哪里？人的问题不在常常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人的问题是在重生。耶稣说，你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保罗才问了两个大灾问，对不对？ Who are you, Lord? 我在找。当基督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马上就问 Who are you, Lord? Who? 看到吗？世界上的人都告诉你 What? 你该做什么？那个少年的官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不是就在问 What 吗？对不对？良善的夫子，我当行什么可以得永生？不，问题不是在 what， 问题是在 who。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谁？保罗马上问 Who are you, Lord？ 马上也问说 What shall I do, Lord？ 我当做什么？到底要买多少件袍子？到时要捐多少钱？我当做什么？保罗马上问。问题保罗问对了，大灾问。问题是在 who， 对不对？谁解决这个问题？上帝在宣告对人惩罚的同时，宣告了救恩。创世纪里面就宣告了对人的救恩。耶和华神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什么？”要跟谁为仇啊？哎，要跟女人为仇，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要伤你的头，对不对？你要伤他的脚跟，看到吗？这就是福音的雏形。上帝已经定规好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谁是女人的后裔？谁？我们都是男人与女人的后裔吧？在座有没有中间？在座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不承认他是男人与女人的后裔？ 现在不管再怎么样 politically correct 或者是 culturally correct， 我相信我们仍然是男人与女人的后裔，对不对？但宇宙中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因为她没有肉身的父亲，圣灵承运童女生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我们为什么欣喜大喜的日子，大喜的信息？这讲到说这个信息的性质，大喜的，出人意外的 ，surprise by joy，C.S. Lewis 讲的，惊喜，出乎意料之外的惊喜，而且呢，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只给哪些人，是每一个人的。这个信息是什么？这信息怎么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生了什么？为你生了什么？救主，就是什么？主基督，看到吗？哎，弟兄姐妹，如果说你用理性来考虑，来看这，用逻辑的观念来看这一段话，实在是挺有问题的。41个字里面出现两个主。41个字里面出现两个主，如果上帝现在派每一家一个奴仆，那我们通通变成主人，对不对？但是现在上帝派了一位成为我们的主，主基督，我们通通变成什么？奴仆，对吧？变成奴仆有什么高兴的？我们通通变成奴仆，那你就要看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基督耶稣为你我舍命啊！基督耶稣为你我舍命，不但如此，基督耶稣让我们能够重新再活一次。如果说你看圣经里面，当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的面前的时候，耶稣怎么样？是不是哭了？耶稣是不是哭了？耶稣是不是心里悲伤啊？为什么？因为他看到那个坟墓的洞口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有一块石头把这个洞口给堵住了，对不对？耶稣看到这个拉撒路躺在里面是一个黑色的洞，没有希望，黑色的洞。但是当基督复活的早晨，天使跟这些来空坟墓面前这些妇女说，你为什么要在活人里面找死人呢？这个时候怎么说？你为什么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对不起，因为那块石头怎么样拉开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黑色的洞，而是一个光明的门。这就是一个神的儿女跟不是神的儿女最大的差别。我们面对的不是黑色的洞，而是一个光明的门。所以圣经里面才会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怎么样？出死入生，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再活一次。在基督里，人所面对的不再是那个黑色的洞，而是一个光明的门。我们可以出死入生，重新再活一次，将旧的岁月埋葬，让新的生活开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在问问题，人在写书，人有各种各样的学说，在找什么？找生命，在追寻生命，在问生命的意义。多少的大哲学家，多少的大文学家， 但是最后问出来的是千古一叹。但是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果，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如果你相信基督耶稣，又信差他来的天父，你已经是出死入生。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提过，上帝造人给人一个使命，对不对？什么使命？上帝造人之后给人一个什么使命？文化使命，对不对？上帝给我们这些重新再活一次的人也有一个使命，福音使命。既然你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要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呢？上帝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们跟他重新和好，又将劝人与他重新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两个不可以不做的使命。第一个是什么使命？文化使命。第二个是什么使命？福音使命。但愿我们在纪念庆祝基督耶稣诞生的时候，思想我们这两个使命做到了吗？我们教会在这两个使命上有真的将它实现出来吗？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让八成中华基督教会在巴尔的摩这个地方成为这个地方的盐，成为这个地方的光，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在这个地方再次谢谢牧师师母教会长子的邀请，也谢谢各位主内的家人，在这个时候先跟大家说一声圣诞恭喜，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谢谢。